要说邵伯瑞奸宿过的女子不够一千，少说也有八百，可就没有一个如苏鬼话这般美色的佳人。不但美貌，其逼肉之紧实，抓握之力，也是平生未曾得见。骑在这样的女子身上，就是让她做个神仙也是不肯下来的。可惜她一朵娇花被人狂风浪踩，博瑞伏在鬼花身上，就像一头灰熊扑着小鹿一般，胯下的鸡巴禁不住那火热紧逼的诱惑，一抽一送，一冲一撞，几下被他趁着性舔没紧根，耻骨狠狠地撞上玉门。若大哥武士在鬼花的肚皮上撑出一根铁棒的形状来，鬼花见那雄健的鸡巴终是全挤入了，里边进入火烧一般疼痛。七成在他身上的男子表情欲仙欲死，正是玩弄到兴处，捧着他俏脸亲嘴，把舌头扎得紧紧的，胯下的鸡巴往来抽送，一下一下静默归棱，如石臼一般狠命地捣撞花心，只把他的魂儿也撞飞了出去。博瑞使出风流手段，轮流舔扎他胸口两颗红粉樱桃，吃扎的水透晶亮，俏奶鼓胀，配合着下腹有力的抽送，狂野的冲撞，尽兴的狂淫处女的娇蕊。鬼话早已熬当不起，那鸡巴耸得玉门裂痛，肉乳刀绞，难抵那晕森森的一阵飘渺之感，再一次昏僵过去。博瑞索性这样弄起来，抱着身下已无知觉的小身子狂作猛逞，尽着心的胡作，那紧实有力的小臂包夹得他欲仙欲死，自知是大限将至，再不能战，忙将龟头顶紧花心，杵着魔晃一阵，但觉腰肌酸麻，龟眼酥胀，阳精一泻如注。
我的心肝话儿。
博瑞将手穿过他汗透的黑裤，又爱又怜，真叹白白活过四十几载，却在这个不晓情欲为何的弱小女童身上获得极致享乐。又想
后半生有此女相伴相依，无怨足矣。
终于心满意足地倒在女孩身上喘气，舍不得将软缩的鸡巴取出，只取了白绫帕于交合处拭取它圆红，小心折起放好。鬼话但觉逼内冲塞满胀，吓得心眸惊闪，谈口微张。博瑞见个正着，搂了他大笑，又去亲嘴，把那舌尖紧紧地扎在嘴里，真正爱上那惊讶娇俏的小模样，淫心大动，抱着他娇躯坐落床沿，把这纤腰一颠一耸地翘起来，那鸡巴又在他花臂中驰骋纵送。鬼花勉强承受，蹙眉咬唇，隐忍酸胀。博瑞也是花丛酒力，到这些苦还是受得的，也不跟他客气，胯下紧抽深送，强变美逼，其内肉包裹抓握，很是有力，更是兴起以舌扎吮酥乳，勾缠乳尖，要见他塞凝心力，肤如凝脂，唇若点樱，媚态成颜，不禁胡言乱语起来。
我的乖儿，真真好纵个尤物，亲爹爹都要死在你身上了。
一时间更是一灯神迷，按捺不住，龟棱撑在花心处上下倒弄，急挺腰胯，狠抽猛顶。鬼话 略微适应了些，但觉鸡巴冲塞，龟头研磨，花肉在这番起状刺痛中竟也生出一股酥酥麻痒之感，便也得些去，流了许多春水。博瑞忙河水抽送，抓着他的腰，困得鸡巴进出花骨，两片湿淋淋的小娇唇被他的大鸡巴捅塞，不能烧合，叫他同看。
乖乖肉啊，看我是如何占你身子的。
鬼花头一低，只见那粗黑的鸡巴鱼鹰粉花唇间往来不迭，抽送间屋，直羞得粉面通红。鬼花心爱将军，却不道将军如此辱我，真真羞煞人也。埋了粉镜与他肩甲，再不敢抬头。博瑞哈哈大笑，捧着他一对娇小粉臀上下套弄，那花心深处似有无数的小嘴吸吮，扎实的龟眼说不出的俏美酥麻，一脸急耸，尽力抽顶，弄得他下面也是琼液欲浆，汩汩而来。博瑞又抱紧了他，站起来边走边操，边操边走。后至于窗下相机上，拎着腿儿蛮横的倒送，肆意践踏。鬼话给操得娇喘吁吁，筋酥绕骨，绵软无力。博瑞因射过一次阳精，此番肖战轻易不肯收兵，管他逼肉如何缠得紧，硬是镇腰猛入七八百抽，鸡巴猛纵猛送，一阵狂操，操得花房抽缩，花心酥颤，龟眼欲射。鬼话亦给他操得酥软难禁，痒难平，阴肉一阵绞缩，亦是泄了。那龟灵不妨花心一卷一拧，沈家的龟头颤抖，又勉力抽了两抽，方才顶入射了。红罗帐里两个如交尽鸳鸯，搂腰叠骨，困极而眠。五更时分，博瑞准备入宫面圣，上错战时，却发现怀内家人正抽泣不住，大惊。老朱忙问缘由，鬼话抽泣呜咽道：“ 鬼话与大伯做下此等错事，虽是真心相爱，但如何待得住旁人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”
说着便交替大痛，与唱花枝一般。
博瑞爱着他粉面娇颜，红绫小嘴，不免心肝肉的哄劝一番，安慰道：“
花儿且宽心，我这样爱你，自然护得你周全无余。”
待妻走后，烧成两刻，鬼唤或丫鬟梳洗，却不见银儿踪影，倒是一直服侍外屋的金珠儿赶来应了，吩咐了香汤入浴，金珠儿转身去弄。鬼唤与宝香花剪妆台上拿起一只八兽攒珠锦盒，取了些生鸡膏涂于壁内，清凉滑腻的膏乳顿减了四处热辣辣的火烧之感，又服了常用的玉露丸，才制汤室由专门侍御的仆妇服侍净体。冷晨酒醒，渐渐与丫鬟银儿裸身相抱而眠，心知中了计，悔恨不迭，忙给少夫人通禀。刚进东院，便见少三郎一针也在廊下转磨，这一针倒也没撒谎，几日来的确被鬼花美色迷得吃不香睡不安，猫闹似的闹腾，昨日又得了美人暗示，想着早休百年之好，
收入房里受用，于是便早早来赌王氏给他做主。彼时王氏正在佛堂早课，一切人等不得打扰，冷晨与一针两个直站到天亮，那少夫人才施施然现身，一见冷晨便知不好，不等问话，那俊眉俏眼的冷侍卫已经直挺挺地跪下身去道：“
冷晨失职，前来请罪，是杀是剐，随夫人发落。”
少夫人气得白眼直翻道：“
蠢材，要你何用？”
一针也猜出了八九分，悔得他肉跳，心道：“
昨日在湖心亭就不该手软，许什么大叫八抬，早把他奸了再做记忆才是。如今袁弘给父亲得了去，再美的美人也是败柳残花。”
三个人各样心思，同志心愿，少夫人叫人烹了一碗避子汤一起送去，预备亡羊补牢。鬼话收拾齐整，打发了丫头在外候着，手捧三尺白绫绕梁而旋，又搬了绣凳踏江上去，挽了一条死扣，专等着少夫人到了，把凳一踹，竟是寻死自尽了。一针与冷晨两个急奔近前将人抢下，少景心肝直颤的一把搂了他娇躯在怀，探探鼻息才松了口气，如获至宝，再不去想败柳不败柳之事，只要家人还在就好。丫鬟这时端了鼻子汤进来，放到桌案上垂手退下，少夫人眼色一摆，冷晨也得令退下。一针抱着美人如兰似麝的娇躯，央求王氏：“
孩儿正想禀明母亲，孩儿与心神已然私定终身，约定百年之好，却不想父亲趁夜行此受刑，坏了心神名节，还请母亲做主，让花儿与一针做房小妾。”
少夫人也是气的：“
如此虽好，但你父亲已将人先占了去，我便也做不得主。等他醒来，饮下避子汤，请老夫人发落才行。一针，去求奶奶让这个狐妹子给你做妾去吧。”
少锦心道：“
奶奶对我一向偏疼，求她准行。”
抱着鬼话，又是扶揉心口，又是亲嘴毒气，不胜灵犀，叫少夫人看了又酸又气。“
我怎就生了你这个没脸的东西，他不过是你爹穿过的旧鞋，偏你当宝似的爱着，真真不争气。”
鬼话与结蝶翅般的微微颤抖，若不胜灵，两行清泪滑落发髻，更衬得他颊粉苍白，人比纸薄，对少锦道：“你父母我清白，无欲不从，他便一力强我，我愿就死，却无力可行，为妻不成身而已。如今身子已被淫污，无脸再见一针，但求速死。”少三郎把他抱个死紧，感动道：“
一针真心爱婶子，哪管清浊，只求婶子常伴左右，白首不离。”
真情火热，少夫人心却是冷的。此女再娇，也是与丈夫有了首尾，怎生咽得下这口气？居高临下的递了避子汤过去，嚷道：“
死便不避了，只把汤喝了干净，别叫少夫同你这狐妹子做一处污秽，另俗上蒙羞。”
只见黑黑乎乎的一碗药汁冒着热气滴着眼前，又是无语泪凝溢。“请姐姐明察， 尚小，哪能有此？
母亲，
这本是你夫种下的祸根，不叫他喝了，你还想叫他小娘不成？
说着，弯着嘴给他强灌下去，咕咚咚咽了，又把碗一摔，对一针道：“
等我处置了银儿这该死的丫头，你便随我去见奶奶，早些收了这妖精进屋，省得一枝花似的开在西院，早晚引了狂风浪蝶去采，下一个不定谁倒霉呢。”
王氏抬脚刚走，少景便搂了鬼花上床，放下纱帘袖帐，欲行云不语。刚见美人爱色，便魂不在身，直到是浇花带雨，皓齿齐排，竟比往日更为勾心动人。捧着他脸儿去轻弄小嘴，把舌尖扎得津津有声，恨不能活吞了下去了事。下面的鸡巴直竖，胀得驴样大，也管不得礼法青纶，便去解他外衣。鬼话交促急喘，半推半就，两个拉拉扯扯，一群散落一丈。待拖到黄粉镶金丝线的兜儿，便不肯拖，只把手指绞得紧紧的，抵死不让扯落，一边啼哭：“三郎母亲，等你我结为夫妻，还不都是你的？”少景见他玉体掩映，梨花似雪，淫心顿起，左右是急得不成，央道：“
好婶子，亲婶子，你既爱我，却不肯从我，这是何故？”
又去吃馋，强扒他亵裤小衣：“
婶子就从了我吧，一真等不了做夫妻了，现在就要。”
鬼花那副小身子被他包葱似的强扒了个干净，露出一身娇细皮肉，光泽如绢，自不必言，花唇上齿毛也不见一根。少景一见大喜道：“
真乃玉作似的娃娃，我的好婶子，小侄一定好好的疼你。”
一通性急，把自己的裤子也扒了。鬼花一见他的鸡巴竟比博瑞更大，手不能握，指不能量，立时吓得魂飞魄散，贴到帐里躲去。少景急于迎屋，岂容他避开，跺着腿拉到身下，压着胡乱亲去，哄道：“
婶子乖些，让一针的鸡巴操一下，一道快活快活，岂不美哉？”
又去摸乳扎奶，爱不释手，只把一对俏生生的小乳尖扎弄得如进了水似的小樱桃一般。不要！鬼话又羞又急：“昨晚你父强操了半宿，又粗又硬，狂刀猛撞，真真疼死人了。今见三郎的鸡巴竟非你父可比，着实操不得的。”他不提父亲很好，这一提少景更是悔恨：“
父亲岂能操了去，我怎就使不得？难道婶子说愿与一真做夫妻，竟是诓我玩的？”
鬼话一阵落下泪来：“一真休要恼，自不是诓你骗你的，只是……”“
只是什么？”“
只是寒请宽限些时日，一来我脸上未愈。”邵一真拉开他两腿一看，确实那娇处红肿，粉唇撕裂：“二来昨儿父亲操了，今儿儿子又来操，父子共逼，此事太过叫人羞耻。”他咬着唇别过脸去，羞愤不已。 少锦仍想用枪。
婶子不要羞，你我真心相恋，岂是父亲可比？义真并不介怀，别说婶子不过是没有丈夫的弟媳寡妇，就是儿媳，父亲他有哪个没起爽过？他当我们不知，我们兄弟又不是傻子。
死赖的骑上身去，把个尺来长的物事抵凑过去，鬼话心一紧，把眼一闭，只等着那雷霆一击。正在这要紧时候，少夫人王新月慌慌张张地奔进屋来。
宫里来人了，快随我一同跪接圣旨。
待到眼前挑开罗帐一瞧，他儿子正欲强行奸污，驴样个物事正顶在鬼话腿间行凶，忙把床帐一放，脸上羞得快滴出血来。
不孝子，出来再跟你理论。
鬼话逃躲一劫，起身穿衣打点齐整，由金珠儿扶着，随少夫人少锦一同至少言厅。厅外此时跪了一地少家的仆妇丫头小厮们，厅内早有个公公模样的人正与老太爷夫人吃茶，其余少姓人士一律齐整，只博瑞不在其中。公公见鬼话来了，也是一愣，问老夫人：
便是此女？
答曰：
正是。
公公起身唱道：
圣旨下。
一屋子老少男女匍匐在地，扶船一摆，开始宣读：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少战之地伯年灭敌有功，为国捐躯，追奉正一品忠烈将军，妻少苏氏贤良淑德，贞婉惠敏，年少寡居，终无怨言，奉正一品忠贞夫人，钦此。
鬼话居然成了诰命夫人，还忠贞，这可气着了少夫人。想她嫁给少战为妻整整26载，生了3子2女也没有一个封号，而这个刚进少府的女娃娃却成了这里地位最高的女人，这口气怎么出？晚上少府家宴，她也没心思去理，只叫三个儿媳去整治酒肴乐舞，回屋叫了侍卫冷晨过来问话，把昨天晚上的事情问了一遍，略一思索，心中便如明镜一般。原来不是冷晨大意，而是邵伯瑞搞的美人计。